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关于中医药的起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实有医药的传说。
那么关于神农这个人物，其实在古代的一些史料里边也有记载，你比如说《淮南子》啊，《史记》什么，就提到神农尝百草，一日愈七十毒。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他要愈七十毒，也许早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把很多人的经验集中在某一个传说当中人物的这个形象的身上。
其实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成群出猎，共同采集，过着原始的生活。在他们采集食物的过程中，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
关于中国医药学里边这个药物，最早是什么药物被发现的呢？大家都在推测。我们医学史界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有可能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发现的。因为当原始社会的人在外边打猎啊，去采集食物的过程当中，他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会无意识的吃一些东西，而无意识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身体会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就会第二次有意识的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中药里边有一种壅吐剂，就是叫藜芦，因为这个药吃完以后可以让人呕吐，所以说可能是这种带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人们发现的。
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人类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有副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本成书于明代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的医学宝典。书中记载的药物有1892种，复方11096个。事实上，中医药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是在中医药的浸泡下长大的。
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多习惯，比如说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熬一些绿豆汤去喝。那么平常嗓子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喝胖大海，然后要去滋补的时候要喝黄芪炖鸡啊，还要这个冬天冷的时候还要去喝这个当归羊肉汤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喝那个甘草汤。 那么当然有些东西现在不一定用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老百姓有很多习惯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食物和药物是作为同一种东西来看待的，因此呢药食同源或者说医食同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五千年来，一把草不仅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还配合医生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神奇的医术和灿烂的中医理论。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自然界事物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生与死、寒与热、动与静、快与慢等。古人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关系用阴阳这两个字符来表述。我国的阴阳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数千年前中国便奠定了以阴阳为思辨核心的中华文明。人生病在西医看来是细菌病毒的侵入，要用显微镜查出具体的病原体病毒，然后针对病毒进行治疗。而中医看来都是人体的阴阳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从而导致阴阳的偏盛偏衰而引起的疾病。通过整体的辩证治疗，就可以使人体的阴阳达到平衡，恢复健康。已故名医关佑波是我国有名的肝炎克星，无论是黄疸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肝病，经他治疗大都能药到病除。2005年6月的一天，关佑波的弟子齐医生的诊室里来了一位肝病患者。患者当时的样子给齐医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非常瘦、非常黄，就有点就是真是有点像那个肝病晚期或者是恶性肿瘤，是那种恶液质这种的状况。
患者33岁，因患黄疸腹水，在一家西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住了一个多月院，花了10万多元，病情却越来越重。最后医院提出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做肝移植手术，费用至少需要40多万元，效果还不一定好。患者因拿不出40多万元的医疗费，无奈之下来到了中医院碰碰运气。
他这个肝硬化腹水啊，不光是一个肝肾阴虚，主要还是从络病来考虑，主要是肝络的受损，是气血过不去了，不通了，痰盂都阻的，痰盂时间久了化了毒了，伤了肝了，阻的肝络了，然后他津液过不去，那个流通不了，然后肝脏才那个得不到濡养，才会硬化的。
古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组成的，这五种形态中存在着相克和相生的联系关系和影响规律。中医将五行与人脏腑、五官、形体和情志相配合。就五脏而言，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脏腑就像一间小房子，藏在人体之中，能接纳储藏武器，所以称它为脏腑。五行还与人体其他器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的人体构造系统。而中医在进行人体病机辨证时，往往将系统内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齐医生针对患者肝络受损、气血过不去，通过辨证决定对患者进行通络治疗。
第一剂副药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就用给他用的生黄芪，用的是100克，一般人反正这么用的少一些，这也是关老治疗肝病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在临床用这么多年，我也觉得非常好，肝硬化的 病人就得以扶正为主。
主要生黄芪100克，对一位重肝病患者来说，这种大剂量的下药确实很少见。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药，患者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效果到底又会如何呢？
一个星期以后来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的精神比那个第一个星期要好多了。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这个扶进来，他根本就没什么劲儿啊。然后第二次来之后，你这个病人的眼神就能看，他眼起码是有神了。那有神了，那就有精气神。中医就非常讲究这个，他要有神了，你就看的就他能看的希望，我也能看的希望。
一个已被医院和家人不抱太大希望的生命，只是来到中医院碰碰运气、走走过场的重肝病患者，竟然在短短的一周内吃了几副中药，就奇迹般的出现了转机。
第三次来腹水应该都需要了，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都轻松多了，他自己就可以走进来了，自己可以走到诊室里，自己坐在椅子上。来到叫在那个来那个自己叙述病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出血的征象好多了，这中也是肝脏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从西医观点看来，这位病人的肝脏已经完全硬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而按照中医的理论，人体器官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肝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肝肾阴虚，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络不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种治疗思想的区别。结果如何呢？这位被西医确诊为肝癌，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最终经过近一年的中医治疗，重新恢复了健康。从古到今，阴阳五行始终贯穿于中医的全部。阴阳五行是解开整个中医学之谜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神奇的中华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水平。即使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医的理论看起来似乎虚无缥缈，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中医能够解决西医无法解决的一些重大疑难病症，并且创造出了无数难以置信的奇迹。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在全球各地悄然兴起的中医热，已使中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出现端倪。许多人并不再会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一贯信奉的科学标准而拒绝治疗，反而因为无可辩驳的中医疗效证明了科学不是唯一的，是多样性的，治疗形式也不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与中国在中医学方面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国家有70多个，与中国建立民间及学术交流的国家则近200个。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将会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认识中医，感知世界，今天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 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的翻山越岭，苦思冥想的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薄荷丛簇新着雨，绿映山墙，满院飘香吹过长亭绕画廊，轻拂枝叶开春露，染指流芳，清韵悠长，一片冰心入口凉。认识薄荷的人不多，但是人们却都熟悉它的味道和感觉。一想到薄荷，就会感到凉意。薄荷含片、风油精、清凉油中都有它的味道。清凉油也是万金油，主要的成分就是薄荷脑。万金油有个传奇的故事，广东商人胡文虎随父亲在缅甸的仰光开了一家药铺。由于缅甸天气炎热，雨水充沛，蚊虫很多，胡文虎吸取了南洋等国的民间草药配方，以老虎头像为标志，创制了虎标万金油。正如万金油所说的，它能够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成了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胡文虎呢，也靠这个万金油发了大财，成为东南亚一带著名的药商。这个万金油在国内卖不到多少钱，可是在国外呢，却能够卖到一英镑或者是一欧元一个。因此早期出国的人呢，常常会带一些清凉油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呢，则非常喜爱来自中国的这个神奇的清凉药物。中国的南方早就将薄荷代茶饮，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薄荷人多灾时，二月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枝，方茎赤色，其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极长则尖，吴越川湖人多以为之代茶。现在呢，我们不仅能够喝到新鲜的薄荷茶，还有薄荷与茶、薄荷与花的配伍，也是不错的组合。薄荷自古不仅可以当茶饮，还是常吃的菜食，常常搭配在沙拉、凉拌菜中。在上海呢，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薄荷糕，外观晶莹碧绿，气味芳香凉爽，是夏季清凉爽口的小吃。我试着做过薄荷糕，很容易，就是在糯米粉里拌着少许的薄荷粉。这个薄荷粉呢，在网上可以买到，很细腻也很便宜。 将白糖溶解在水中，用糖水将糯米、薄荷粉搅拌成稀的面糊，倒入深盘中上火蒸熟，放凉后就成了薄荷凉糕。将凉糕切成菱形块，装在盘子中间，淡绿晶莹，点点薄荷绿色，让人赏心悦目。尝一口，清香黏糯，凉意十足，唇齿也含芳留香。薄荷醇是薄荷的有效成分，外用呢具有消炎止痒的作用。它的提取物也叫薄荷脑、薄荷冰，是因为它的外观像冰一样。辛凉是薄荷入药的重要药性，它是唯一具有辛凉解表特性的药物，既能够发汗又能够解热，是治疗流行性感冒、肺炎、气管炎的良药。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咽喉肿痛不严重的时候呢，含一片口感比较凉的薄荷糖就能够解决问题。有一回啊，我感冒发烧38.5度，嗓子干疼，胸中灼热，全身酸痛，在中医辨证呢是温热犯肺。趁着刚刚发作，我一下呢把两袋莲花清瘟颗粒倒在一起冲泡，加入开水的时候就看到水中啪啪爆开的颗粒，一股冲鼻的薄荷味四散开来。汤药放置温热，一口喝下去，一股凉气从嗓子凉到胸部，顿时咽喉的灼痛和胸中的闷热消散开来，立刻就会感觉呼吸畅通。趁热喝完药，这个时候呢，身上微微的有一点汗，全身酸痛明显改善。薄荷就是这么的爽快，用它的辛散宣了热气，又用它的凉安抚了燥热的身体。医学大家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对薄荷的描述，他认为薄荷气味清香，最善透达，善散隐疹，愈皮肤瘙痒。曾经呢，有一位40多岁的荨麻疹的患者鲁先生，他的脸颊呢发热发风团达半年多，皮疹鲜红，遍身瘙痒，一遇热就加重，每天吃两片西替利嗪也难以控制，在中医呢诊断为隐疹。于是呢，我们在白虎汤的基础上给他加入薄荷、桑白皮、地骨皮等药物，服药一个多月，皮损明显减少，皮肤也不热了。临床上呢，薄荷既可以内服散热透疹，又能够外用清凉止痒，是不可多得的良药。薄荷是非常奇特的植物，由于它具有辛凉的药效，因此用量大，它的辛味重，会出现辛辣的灼热感觉，所以呢，有的孩子会说薄荷糖啊，甚至薄荷牙膏是辣的。当用到痱子粉的时候，薄荷脑适量，感觉是凉爽的，量大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火辣的感觉，甚至还会有灼痛感，更有甚者还会出现皮肤的损害。因此用薄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剂量。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中医大夫在处方中开薄荷的时候呢，一定会在右上角写上后下，那是因为薄荷煎煮时间长了，它的辛凉味就没有了，药效会大打折扣，所以薄荷入药呢是有讲究的。薄荷除了清凉，它的辛散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成为著名的方剂逍遥散的主要成分。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记载，肝欲散，及时心以散之。那么这个方剂呢，经常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黄褐斑，效果呢也常常出人意料。曾经有一位女患者，46岁，做金融工作，压力大，睡觉少，梦多，脱发瘙痒，精力不足，面部呢有掌心大的两块黄褐斑20多年。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血虚生风，于是呢，我就用逍遥散为基础，取柴胡、薄荷各6克，配伍当归、白芍、茯苓、白术，同时呢，再加入酸枣仁、远志、白吉利、红花、白梅花等物品，很快头皮就不痒了。服药将近3个月，惊喜地发现黄褐斑缩小了一半，其中呢，薄荷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薄荷的来历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已有外来血统，但是呢，它如今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融入了百姓的生活。 薄荷有着美好的花语，薄荷寓意着愿意再次和你相遇。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或许呢被它的盈盈绿意、清凉剔透所感动，或许会为它的萋萋芳草、四溢芳香所感叹。薄荷心凉可见，一片冰心尽在玉壶。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中药薄荷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无所谓，我破茧。